相反的，当神的儿女在服侍神在世上行事的时候，如果他们所做的事让人家祝福他们，给他们水喝，他们得赏赐。相反的，如果不祝福他，使他们失败跌倒，我们讲过了，不只是失败，跌倒是不幸。如果有人让任何一个小子跌倒失败不幸了，那他会受到很大的麻烦。那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就是他要石沉大海。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里就讲到主对每一个小子，不管是小孩子年龄的小，或者属灵的幼稚，他都很爱。又想到我们像托儿所幼稚园的老师，你不要因为这小孩子顽固笨就不要他，你要更靠着主来爱这个属主的儿女，不要让他跌倒。我们常常让人跌倒，对不对？哎呀，这个牧师这样，我不要来信耶稣了。哎呀，你们教会这个样子，我不要到你们教会来了。各位要谨慎，不要叫人家跌倒。你说我是软弱的，哎呀，你们要看主啊，看耶稣，不要看我。问题是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些人就是看到耶稣，所以你叫人家看耶稣，耶稣叫人家看你。你不要说我很丑，不过耶稣的荣美已经在你身上，你不能说你很丑。我们非把耶稣的荣耀活出来不可，我们不要叫人家跌倒。好，可是感谢主，耶稣在下面讲了，人要负责任啊。在42节或者41节、42节讲到我们的言行的重要，不要叫别人跌倒。43节就讲到说，你自己不要叫你自己跌倒。也就是不要找理由找借口，哎呦，他使我跌倒了，他使你跌倒了，你为什么要跌倒？你为什么要让他使你跌倒？我都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常常都在说一些事情，说是别人让他跌倒，我不热心了，我不爱主了，而是别人，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是这个教会，是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甚至说上帝让我跌倒，都是上帝没有听祷告，让我找不到工作，都是他们的错。好，我们承认除了上帝，我们不能说上帝有错，虽然上帝也在带领这些事，我们承认，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好的行为，不要叫别人跌倒，不要叫别人不信了。可是你自己的责任呢？你所谓跌倒就是不信，不信就是要下地狱。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一件事让自己下地狱呢？让自己不来教会，不信靠耶稣呢？你自己有责任。42节是在讲别人责任，43节更强调你自己责任。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一只手叫你不信了啊？什么叫一？其实当然你看这应该看得懂吧？这个这里讲一只手一只脚下面还有一只眼，叫你跌倒。什么叫做手脚眼叫你跌倒？你当然知道你的手你的眼你的脚不会叫你跌倒的，叫你跌倒是你的心。手脚眼没有独立的意志，那个犯罪堕落不信上帝，不是手不信，也不是眼不信，也不是脚不信，手脚眼都是听心的，是心不信。在这里只是举出这三个器官，是这三个器官好像是引起我们失败的理由。好，手叫你跌倒，那我们手常常会做一些事到我们最后不想信耶稣嘛，比如说去赌博啦，比如说去打麻将啦，比如说去打工啦，你的手因为做这些事不想来信耶稣了，下一次再有这个事把它砍下来。当然你不会照字面去做，我希望你不会照字面去做哈，是指那种强烈的，你要有这样的心智。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我们进入永生就绝对不会缺肢了，但是进入永生之前，这个生命里的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叫我们远离上帝，我们都不要。我们不要赚得全世界失去灵魂，我们也宁可我们四肢残缺，但是保住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完美的，但是也许那个进入的信心必须让我们经历很多肉身上的苦，包括失去这些，我们要有决心。我们也说这不是靠着自己的决心，是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恩典是让我们的决心能够实践。你励志再怎么励志一万次，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我再赌博就砍下一只指头，后来起码五个指头都砍断了。因为我本来想想十个指头怎么可能砍断，一定还有一只五个指头可以抓着砍另外几个嘛。你砍断了还是毒瘾又发了。你各位，这不是手脚的问题，这也不是你立下毒咒我不要再打牌了，我不要再吸毒了，你再励志都没有用，但是上帝绝对给你够用的一恩典，你信靠他。这里只是在讲你要有那个坚定的决心，不是决心能救你，但是你靠着主要有这样的决心，主能救你。四十五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而我们手会做一些事使我们不想来亲近上帝，信靠上帝，我们脚会走到一些我们不该去的地方，使我们慢慢忘记了上帝。天路历程里面很多那个脚就走到不该走的地方去了，把它砍下来，下次再要进那个黄色电影院，把它砍下来。好，下面这个我想我们起码弟兄们应该最熟悉了。十七节，倘若你的一只眼睛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睛丢在地狱里。眼目的情欲，很多罪恶都是从眼睛开始，男人一看到女人动了一念了，下次动一念就赶快挖掉一只眼睛。所以各位姐妹，如果你看到我们弟兄在挖眼睛，就知道你他在干什么了。当然你也知道，各位瞎子也会动一念啊，这不是挖眼睛的问题，你就是有一只千只眼睛也不够你挖，这世界的美女不止一千个。这是指你知道上帝的恩典的丰富，你有上帝的恩典，你也知道地狱的恐怖，你就愿意如果有什么东西拦阻了你往天堂，有什么东西引你走到地狱的话，你不要有任何东西成为那个拦阻，包括你所看的。还有很多啊，姐妹，我们看到别的姐妹比我们漂亮，我们可能会生嫉妒啊。所以姐妹，你看到另外一个姐妹挖眼睛的时候，就知道你多漂亮了，那都没有用的。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哈，靠着主啊。在四十八节，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从不死，火不灭，我想也是一个形容词了。火不灭就不应该有虫了嘛，虫就被烧死了嘛，那是形容那里的痛苦哈。四十九节、四十八节真是很难形容，很难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啊。到五十节，这三节都很难连在一起，唯一连在一起的哈，或者连在一起的就是盐和火，但是里面的意思好像不太能够连贯。五十节可以单独来看，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个盐是好的，就跟我们记得耶稣说光是好的一样嘛。盐和光有一个好像类似的作用，都是防腐的嘛。有光的地方就没有罪恶，或者罪恶就不能行。有盐的地方就不会有细菌，就比较不会腐化。而我们是盐，不会叫人腐化，或者基督徒所在的地方会叫社会风气好一点，不会那么腐化。那么盐是好的，失了味就不能加再咸，这我们也不懂啊。各位，我们在日本，在台湾，我想在中国沿海的部分，我盐都是海盐。换句话，我们所有的盐都是精盐，换句话，所有的盐不会失味的。盐就是盐巴一放到汤里就化掉了嘛，然后就没有盐了嘛，就变成咸水了或变汤了。盐不会失味，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盐失味。可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很多地方盐是盐盐，所以盐盐就是那个石头里面含有很高的盐分，你就用那个来烧菜。一块石头里面含盐分，你就用根绳子把它绑起来，然后煮汤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放在汤里， 因为那块石头里面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九十是盐分，可是也有百分之十二十是石头，你不可能把它打散了煮了，那咬起来大家牙齿都要碎掉了。就一块石头里面有盐分，你吊起来用个绳子吊起来，然后放在里面，然后盐就渗到那个水里了，然后大概过了几分钟或者一段时间，你再把它拿起来，要不然一直放下去，里面盐分一直渗出来，就太咸了，就拿起来就仍然掉在那，下次煮汤再放进去。那么这样你也知道，煮了几次以后，那一块盐或者讲的再具体最更真更符合现实，就是那一块盐慢慢就没有味道了嘛，因为每一次放到里面盐分就少一点，每次放里面盐分就少一点，到最后完全没有盐分，就剩下一个石头了，那个石头就怎么样丢掉了。这一块石头不会叫它再咸了，这越用就越没有了。那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了，那我们要从其他地方来延伸的话，我们的盐味是可能是，如果是一块石头，当然越用就越没有了，可是我们不是一块石头，我们是一个盐能够继续不断的发出这味道，是因为我们跟耶稣相连的。这个比喻要继续讲下去，要跟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连在一起，就不断的连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继续的能够发出那个防腐的功用。好，那么盐失味是这样解释，失味不能再咸这样解释，然后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在这儿盐的意思可能又有一点改变，盐两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这个是比较负面的，正面呢是调味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有这样同时的两个功效，光和盐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一定有负面的功效。所谓负面功效，就是我们能制止罪恶，或者起码叫罪恶不会蔓延。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诚实善良圣洁，以至于跟教会在一起打交道的人比较会收敛起那种下流不正当的态度。好，我们是盐，我们让这个世界不要这么腐化。光也是一样，有光所以黑暗就罪恶就不太能进行。但是如果你是圣洁的，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你要一看到，哎呦，那个圣洁的人看了就怕，在你的面前呢，他也不敢笑，他也不敢说我昨天看了个电影，哎呦，基督徒还去看电影不读经，他也不敢说他刚刚吃了什么什么牛肉啊什么，哎呦，都不进食祷告，一天到晚就吃。就你也可能太圣洁了，人家也觉得哇，跟你在一起只能说，哎呦，康弟兄啊，请问你刚刚昨天看的圣经的那个心得是什么啊？请问最近为谁祷告了？好，我们只能讲这些了，都不能讲，哎，你们看世界杯足球赛啊，等等，世界的事啊。各位，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那个菜很好吃嘛，对不对？如果没有盐味，就不那个口味就不好了。那么基督徒一方面好像是，让罪就比较严厉一点哈，让罪恶不能够进行；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很舒适的，让我们的生活是有味道的、活泼的。光也是这样，光一方面防止了罪恶，有光的地方小偷啊什么都不敢来，但另外一方面光不是又让我们很温暖吗？尤其像冬天的阳光晒太阳很舒服。好，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彼此和睦。可是这第五十节跟第四十八节四十九节很难连在一起。四十八节四十九节哈，四十八节先讲到火，四十九节那火就变成盐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哈，这个用盐来腌个人，各位，我们当然也没被腌过嘛，对不对？但我们腌过板鸭，腌过猪肉啊，那个腌其实也就是下面两个意思，腌肉大概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它不会坏掉嘛，第二个那个板就是腌过咸肉啊，很香啊，很有味道啊。那是指你如果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上面连在一起，如果你有一个恰当的基督徒的生活，连于基督的基督徒生活，消极的来讲，你不是一个跌倒的人，你的手、你的眼、你的 你的脚不是一个失去了味道的盐，而是能够继续不断的防腐，不是防别人而已，也防自己。如果是这样，各位，也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这个你不要跌倒，他从不要跌倒讲到正面的，就是从43节一直到47节好像是负面，就是你要维持你盐，你那个功能，你不要腐败了。如果你不腐败的话，那你会有正面的，那就是一下从47节再跳到50节，就你可以发消极的你不要犯罪，积极的你可以防止罪恶和让人和人之间，基督徒和基督之间和睦相处，你应该这样。但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自己没有那个盐和光的作用，这里就是在讲盐哈，你自己没有这样做，你在这个世界上要腐化，要做恶，你要去看到人家犯罪你看到人家你就心中犯罪，你要去往赌场往妓院跑，那么到最后你就要到地狱里去了。地狱里的时候，你之所以进入地狱，是因为你在世上不是一个盐，那么所以在地狱里呢，就会用盐来整整你，那就是火了。我能够把这几节经文只能这样来连在一起，转了好几个弯，但是我想这样来解释应该是恰当的。用火当盐来腌人，就是不断的在烧你。哎呦，这想起来是很恐怖的事情哈。嗯，不过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犯罪的一个理由，因为你想到那长期的痛苦。我们因为有那长期永远的喜乐，我们就愿意放弃现在暂时的喜乐。不是说就在世上不喜乐，刚好相反，我们就是因为有那长期的喜乐，永恒的喜乐，依靠主，所以我们不一定要酒色财气才快乐，我们可以在舍己里面有最大的喜乐。我们因为有永远的喜乐，要得到那永远的喜乐，或者要继续持守发扬光大那永远的喜乐，我们就放弃现在肉体的喜乐。我们因为惧怕将来永远的痛苦，我们就愿意承受这个时候暂时的痛苦。我们愿意在成为正面的盐，在世上是圣洁善良，远离罪恶，甚至不惜砍掉自己的手脚，因为我们要在教会在天国里面有那个盐享受的功效，而不要在地狱里被盐被火来做永恒的烧烤。